每一次侍奉主，我心里都是很感动的，因为若不是上帝的怜悯，不可能站在人前。所以每一次的侍奉我都很敬畏，因为给予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我今天能够站在大家面前跟大家分享，但是如果我里面缺少那个敬畏的心，神的灵就不在。所以我即使跟别人讲了100次的见证，我如果要101次再站在人前的话，我如果没有祷告的心，上帝的灵不会跟我同在。这也就是我这些年来里面的一个最深的体认。今天也是一个很宝贵的时候，都是一些同工啊有心追求的，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非常敞开的，你们对我这个牧师，无论在讲道中，或者你在里面有什么感觉，或者有什么疑问，或者说哎，你生命过程中碰到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样，都可以提出来。这些问题可能是你的，只是你觉得现在没有答案，你可以来问。神与我们同在，有些事情我没有办法回答，崔牧师比我年长，他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也可以成为我的遮盖，所以非常敞开的。我这个人心里是很活泼的，讲台上我很似乎蛮严肃的，有些弟兄姐妹看到我好像有点害怕，其实我跟弟兄姐妹都是很好的。哇，请太多人到我家吃饭了，这些年即使在奥斯汀这一年半来，在我家吃饭的都是三位数以上啊，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知道我啊，我可以跟大家跌打滚爬在一起，所以大家随意可以来分享。今天刚才有一个弟兄，他是读神学啊，在说教会可能会让他有讲台的服事，他在问我说，你如果怎么来预备一个讲章啊，这时候或许你们也会想，哎，牧师到底是怎么来预备讲章的啊？神学院都能有学，那我就跟他讲了我自己的一些的体论。当你要奉神的名要去讲什么，或者说你作为牧师，你常常说，哎，牧师要随时准备讲道，你这个小组长，你这个团体主席，你且随时要预备讲的啊。所以我们里面其实要讲什么，首先其实要有一个里面的深深的感动，特别如果你有讲台的服事或者怎么样，你里面的感动是非常清楚，有一个从神来的里面的感动。比如说我说最近我会有讲一个主题的信息，我所有的信息差不多都是三个主日的讲台，我会组成一个主题，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可能只有一句话一个感动在我里面。比如说接下来是复活节，复约岂不就是一个复活的主可以常常就像当年门徒一样跟主在一起吗？真实到一个地步，耶稣已在不在肉身的形态中，在圣灵的形态中跟我们相遇，我每时每刻可以跟他相遇的。那如果这样，圣经中哪一个人物有这样亲切的跟主有交往呢？除了新约的保罗以外，你可以看到旧约中的大卫，大卫的诗篇中你可以知道他诗人的气质，他每一时都在上帝的面前庆祝他的心声。讲说大卫吧，让这个圣经的人物能够成为我们的光照，也让我们知道复活的主可以在我，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一句话可以组成未来的三篇讲章啊，这个感动一定要是他来的。第二个，这篇讲章可以100年以后也可以用，50年前也好用，那怎么今天要我成为这个聚会的需要呢？我必须成为一个架桥的人，我从耶稣那边已经领受了，我必须把这个桥呢要架到这个聚会中来，这一群弟兄姐妹我必须在上帝面前祷告，他们需要什么，我今天领你的光景是什么。哎，就因着这样我就变成了架桥的工人，所以在我的所有的服事中我只记得我是架桥的，我要从耶稣那边领受的要架到我需要的弟兄姐妹中间，我无论去跟他陪谈，无论是每一篇的讲道，我无论任何的服事，我要记得我是架桥的，这样人家就听了，哇，这个牧师这个道是为我讲的，不是开一个冷罐头。今天你要在网上download一些讲道，那太容易了，对不对？所有名目的讲道你都可以谈来，但是你的吗？这叫冷罐头，开出来没有用，圣灵不跟你同在。问题是说你要跟神同工，所以这一点就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啊。所以我想我跟他就分享这两点，哎，他觉得有一点的体认，觉得这是最难的也是最好的，这是真实的。当然你讲道法有怎样怎样怎样，这太多了，那圣灵会带领你去，但至少在我的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自己放进去，永远记住神不仅教导别人， 也教导你自己。特别是当你做出口要教导别人的时候，其实圣灵首先是光照你的，你愿不愿意把生命放在里面。所以我们教会中弟兄姐妹就说，连牧师都悔改了你不悔改啊？大家明白意思吗？我牧师常悔改，我今天哎呦，圣灵给我里面有一个提醒， OK， 我真的知道我自己在这个上面软弱，我在主面前认罪了， OK， 也常常将这样的信息能够带出来。所以变跟主的生命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活泼的。哪有一个人说我十年前信主我悔改了，那十年都没有悔改，你的生命已经老化了，像一块失去弹性的橡皮，对不对？所以就在随时的那个动态中跟主有一个美好的交往。那这种动态的话就变成了教会的文化。哎，弟兄姐妹，就每个人都不怕在主面前悔改，也不怕在人面前悔改啊。所以这样的呢，彼此的关系呢就放松了。所以带到教会来 welcome 什么东西啊？你们知道，投降，我向你投降， OK， 我放下所有的武装，你看我这里没有任何的枪械在这里，但是每个人都你好你好的话，他敢吗？不敢了。教会也是一样，没有论断，没有批评呀， yeah， 所以我们教会总体来说是很安静的，彼此没有这样，大家都默默无声的去做事情，在小事上中心，这是讲台上一直强调的，所以也把自己放进去。我牧师也走在最前面，祷告会就在我们家啊，我们祷告会每个礼拜要有祷告会，二三十个人在我们家，要预备点心，所有那一切都是我们在做啊。但是很感谢主，因为我走在前面，坐在什么前面，每个礼拜都要放摆凳子，他们就说牧师你来的晚一点，给我们一些机会， OK， 我为什么有这样，是吧？我里面就有一个心愿意， OK， 那牧师都坐在前面，那弟兄姐妹也在前面， OK， 就变成了一个教会的文化， OK。 所以我想讲到，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讲你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见证，神怎么活在你里面的。所以你在这个讲道中，你的为人，你的处事，你的品行，你的风格，所有的一切都在里面了，你必须用你的生命来讲说出来。那这样呢，这个道是活的，是流出来的啊。所以也因为这样，弟兄姐妹常常觉得这个道是为着他们的。虽然我在教会中我的道真的是很重的，但是弟兄姐妹常慢慢慢慢他们听习惯了，觉得领受了。在我们教会就有两种人，一种是愿意听到的，还有一种是愿意去行的。怕听到的逃走了， OK， 怕行的也逃走了。所以我们教会什么事情都抢着做，80%的人在服侍，20%的人那是新人，所有的人都做事情，没有一个人是旁观的啊。这就是做出来了，没有声音，没有彼此批评。有人告诉我，哎，这件事情没有，就是你做的，因为你有负担，你才看见，别人没看见，你去做，都哑口了，没有什么话说的。哎，啊，这就是变成我是接着一个讲一个怎么来先讲，我就跟这个弟兄有一些的分享。好，这只是。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中间有什么想的方法马上就提出来，这个时间很珍贵了。我本来就是为了这个聚会，我晚了几个小时回去，就是为了跟你们有交通，因为我心里有负担，也不只是讲台要讲完了，其实大家可能有这样想法或那样想法，我就可以。好，谁有什么问题，家庭问题，儿女问题，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谈。好，原本我是在想说，上帝如果要带领一个人出来服侍，一定是全家的服侍。神从来不会只是呼召一个人，他的呼召一定是两个人而行的。但是我们的心里可能完全没有预备，是吧？比如说我是呼召，我们在一个聚会中被蒙召，只有我起来，他没有起来。我愿意全时间奉献，他没有站起来。OK， 但是神就开始赶鸭子。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弟兄也是从印第纳普斯出来的，在我们中间 OK 啊。今天他通过原来在印第纳普斯是一个教会的，我蒙召了以后，我仍然在餐馆打工那个时候啊。那一年半以后，神已经预备所有的，那我们就要到我就想说了，我就到加州去念神学系了。那太太呢，就仍然在印第纳普斯的那个大学里面，你做你的工，然后不行的话就会支持我，这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这样。但是在那个时候，上帝就给他有一个里面的感动，说我们要苦在一起。所以这样的话语绝对不是我丈夫能够讲，我丈夫能够讲他一下苦，那是你叫我的，不是我惨了嘛，对不对？我也不可能，也没这个信心说我已经奉献了，你在全世界奉献，这不可能的。对我来说，我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那个。但是神就给他有一个感动，有新奇环境跟他讲，你要苦在一起。所以我的太太，当我要出去的那一刻，她做了个决定，就放下了自己的她的工作。他是结婚来的， 当他要放弃的话，放弃工作就是放弃身份。如果我们这边有知道这个有结问的话，放弃收入，三个全部放弃了，他变成我的陪读，就去做穷学生去了。他也跟着我的陪读，他本来想的好好的，在那边就是到医学院去或者学校里会造个实验室的工作就可以了。哎，想不到在那边有三个月没有找到，那我们一家人一家三口又没有什么底子，光是这么坐吃，不坐吃要三空了嘛。所以实在找不到，神就让他去做了保姆。做了保姆，第一个进了保姆的时候，这个保姆从来不会管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这个保他去做保姆，从来人家不会说请他到一起上桌吃饭的，你要吃饭就厨房里，没有请他吃饭。那我的太太是一个清高气傲的人，又是个上海的女人，上海女人这边有没有？你知道，自我感觉大概是蛮好的。过去在国内是个医生，来到这边就是蛮好的一份职业。现在为了我，现在受苦一起来，现在做保姆，饭也不上桌，所以他只吃两顿饭，早晨出去，晚上再回来吃，十几个小时非常累，两个礼拜人就累垮了。我说你不能这样的，神让他找第二家，长此这样做做做，突然他里面开启了，神在做一些什么工作呢？他怎样这样做了一年，当他换到第三个主人的时候，主人就欢喜的不肯让他离开了。神要叫他什么？神他要让里面心高气傲的那一份拿掉，让他不仅有玛利亚的心智，也要有马大的手脚，非常清楚。神的预备非常清楚，我在那个见证中我就写了。所以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志刚，哦，他觉得自己好了不起，在养活你啊。他说我在养活你，你知道吗？哎，多开心啊！他觉得今天那个我用我自己的所有的汗水都来撑起这个家，我觉得有那一份很光荣的事情。一年之后，神的呼召领导他了。很简单，我们到神学院去，院长就问你的呼召在哪里，他说我的呼召在哪里，就两个字，帮助他。有一天我的丈夫四海为家，在外面走要传道的时候，我要跟着他的，这就是奉献。所以那个时候哇，那个院长真的是很感动。好，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吧。这是我们这个神学院一对夫妻从大陆来的，一同奉献的第一个。所以院长就为我们按手祷告，哇，我们在神的面前哭啊，真的是感到莫大的荣幸，神这么恩待我们啊，让我们一起走天路这样。所以就一路就奉献出来。如果这些年来若不是我的太太有背后的支持和帮助同行天路，我不可能走到今天。无论是面对试探，面对难处，面对挑战，面对压力，她就是我最好的安慰。他没有声响，非常的安静，啊。他说他没有任何的恩赐，啊，唯一的就是陪伴我，啊，是的，他是没有什么太大恩赐，但是就是我的一个很好的陪伴。他也善解人意，在我有时候看不到的时候，给我一点的提醒，呀，就这么温暖的操持一个家。他有一点的洁癖，洁癖大家知道，他不是很高兴的做事，而是说这个东西不弄到他心不太平。晚上如果不收洗，他没有办法好好上床。OK， 有一点这样轻微的洁癖，对我来说是个恩典。我们家一开始开的教会就在我们家，这些我们第一个教会华夏基督教会是接待新移民的，那些人居无定所。我们最一个小小那时候 apartment 住的两房的 apartment， 有三家人家住在我们家里，他们没有 credit， 没有办法借房子，我们的家就是他们的避难所好像。如果没有一点洁癖，那个家一定像狗窝一样。但是我们的家一尘不染。后来我们借了大房子开拓教会，啊，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啊，你看礼拜三祷告会在我们家，礼拜五团契在我们家，小组在我们家，礼拜天主日在我们家，还要为他们这些人都要吃饭，他们都很穷，没有什么，我们也没有钱，没有工资，什么都没有。上帝供应我们，就带领这样教会走过好多年，啊，如果没有一点洁癖，撑得起来吗？所以我们家都是那么那样的干净，很感谢主。所以我知道我太太最后还非常奇妙的，记得那时候我们结婚十五年的时候，啊，我们去参加了邱兴泰牧师的一个夫妻恩爱营，他们唯一的一届，后来就没有办过，都是为传道人办，十三对传道人，不能带孩子，相亲相爱好好的来，那个牧师很少服侍你们，就来服侍你们，所以有人为我们出了所有的钱，就请我们去了。聚会结束之前的一晚上，要写一封情书， 大家知道很浪漫的。当你回到旅馆里，哇，那个烛光已经在那边了，粉红色的杏子都是老夫老妻了，坐在那边。我们还不算老夫老妻，结婚15年，现在都是27、28年了。那时候有7、8岁的那个老牧师、老师母还在那边了，哇，粉红色的情书，我说看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有趣了。我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上帝啊，我能写什么给他们？我只有想说，我没有下辈子了，下辈子像天使已经不会有在婚姻关系中，但是好像是说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娶的人就是你，我用这封情书给他，我要天下的女人做太太的能够得到丈夫在上帝面前这样一个封信，她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觉，是不是？我没心里没有惧怕，说我才不缠你，我才不要你呢，我不怕，在上帝的爱里没有恐惧。我的太太讲第三句话，第一句话大家听到了吗？是说要苦苦在一起，她就放下所有跟随我。第二说成为我的帮助，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你知道什么？7年之后，当我们结婚到22年的时候，有一次的父亲节，父亲节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父亲的过去带自己的养育之恩，但是我们的老父亲都不在身边，所以呢姊妹们呢，你们就起来讲说孩子他爸，感恩吧，一个个感恩啊。轮到师母了，师母说我没有什么话说，今天如果要我说的话，我今天讲一句话，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嫁的仍然是志刚，明白吗？红着脸讲这句话，很感恩的。这三句话是神圣灵感动他给我做做先生的一个最大的礼物，以致今天在很多的难处中一路走过来，做牧师都很辛劳的，一路走过来无怨无悔。我就回答你姊妹的问题，若不是上帝亲自辅导在他里面，不可能走到今天。我有这样一位太太，感谢上帝，在我还不认他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在啊，为我配了这么好的一个太太。好，还有什么？你们尽管好啊。OK， 如何带入门徒训练？其实门徒训练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对我来说，我的恩赐好像不再在带领门徒的恩赐，我在侍奉中好像常常作为出口在那个，所以神也很挑战我。好的，特别是在啊，当我开始去又开始牧养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啊，神就把这样的负担也放在我的里面。如何来带领门徒？那我最近呢就来带门徒了，我就带了2对门徒，1对1的，用3个月的时间。那我呢心里有一个感动，所谓的带门徒，现在其实带门徒的教材确实是很多，你随便什么都可以找到了，任何的教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自成体系的，每个教材都不完全，但是它都有它的道理，能够自圆其说，都能自能完全。但是我在想说，如何带门徒，岂不就是在耶稣的面前再重新来一遍吗？我如果认定自己是门徒，我就要回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重新来过一遍，那耶稣的当年的教导就成为对我的教导，那我如果带门徒，我也只能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再走一圈，这是这个思路。所以我开始带门徒，我开始编写一些1对1的，这样都是以经文来串的。比如说我们如何遇见耶稣了，我们如何认识耶稣了，我们如何跟随耶稣了，大概这是3大块变成12课，我现在正好在进行中，我现在最快的已经教到第6课了， OK， 慢的教到第4课。每个礼拜服侍门徒都是主动上门徒的家里，按着他的需要，有些人是晚上8点半孩子上床了才有空，所以我8点半去到他家。OK， 有些人哎做晚饭不方便，你们就不要做了，在我家来吃饭，所以他们就到我家，又可以吃木灯的美味佳肴，又可以来听课啊，就这种方法来带他们3月。那我带的呢，我很盼望他们有一天呢也能够去带别人。教会慢慢要变成一个互相关爱的一个教会，我不愿意教会中说。我问到一个人说，哎呦，我不知道，他已经1个月没来，我不知道他什么事情，特别是作为小组长，你怎么可能神把5个家庭放在你手中，你说这个人1个月都没来教会，你不知道他什么事情啊？不可以的，在教会中没有一个人是被冷落的，被不被关怀的， 每个人都会被看重的。所以呢，这要成为一个文化的时候，那我作为牧师呢就要身体力行去了。所以神也借着这样一个新生的教会呢，让我重新也去学习。我知道神有一个心意，如果这个肢体不体面，我就要加倍的体面加在他身上。我这个肢体真的不体面，不会带门徒，从来没有带过，我只会冲冲杀杀带领大家一起上阵，怎么和风细雨的带门徒，怎么每一天来关怀他们。哎，这个我这个牧师好像不行，最好有一个配搭牧师。那神没有啊，神就怜悯我，像这样本来我没有的恩赐呢要加给我，所以我也愿意领受，就开始慢慢的带门徒。想不到有一个执事，这些执事级了，我们的执事都差不多是半个长老了，信徒都有20年了 ，OK， 他们不在我带门徒的行列，但是他谦卑自己，他说：“牧师，我能不能夫妻俩一起来跟你学习？”我说：“好，我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空，我要去传福音到餐馆，要两个晚上出来带门徒 ，OK， 你再加一个，我就没辙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呢，只能两个礼拜来一次啊，到我家来吃饭吧，那我就两个礼拜带你一次。所以他们夫妻俩呢，来一次呢，我每一次的上两课给他们，啊，就这样。”带了两对半门徒啊，正在进行中。我盼望神带出一个果效来啊，慢慢慢慢，大家都围绕着耶稣的话，看着耶稣的话怎么行，因为这是最好的带门徒了。唯一的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的心。所以写的东西呢，线条粗到就上帝耶稣的话语和一些提纲，所有的呢就按照你自己的领受呢去教导别人。上帝的话都在那边，大概这是我的方法。OK， 只能回答你，正在进行中，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呀，yeah ，还有吗？弟兄姐妹啊？
可以在一个团聚里面，我们的同工不太多。但是要加同工有，可以说有那个途径。
突进，就改变，改变的那个，让同工多一点。
One is 一个途径是什么人也可以加同工。一个途径就是你去和那些人才可以。
OK， 我大概知道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说
怎么
样的方法 ？OK 啊？
什么的方法
？OK， 我想教会是一个有秩序的教会。OK。其实一个人会当同工会的，其实都是神的灵在工作。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个核心同工群是长子同工，我一位牧师，然后牧师就是长老级嘛，对吧？长老一位，牧师一位，长老还有五位执事。这是我们每个月要召开一次同工会。这次同工会呢，我们会议论到一些弟兄姐妹在某一些需要上，大家在主面前一起认领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或者负担，大家在灵里一直阿门了 ，OK， 我们就会去找某一个人，就会代表教会去找这个人。如果神真的把这个负担放在他的里面的，就会契合，他会满心乐意。哦哟，神你已经预备我，而且真的是要我，他里面就有感恩 ，OK。他如果是推却的，神就把这个挪去了，负担马上挪去了，神马上会找到另外一个人，因为神要这个聚会，非常清楚 ，OK。所以当我们还没有这个感动，说某一个人的时候。差不多这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准备，他的恩赐也没有彰显，他的热情也没彰显，因为我们都在用属灵的眼光在看某一个人，也观察一段时间，特别是那些小组长，我们是以小组建制的，小组长就是小牧者，要管理三四个家庭，四五个家庭，所以当我们一旦确定他也领受的时候，我们要举行一个仪式，我们就在教会的祷告会上为他按手祷告，我们这些长子同工都要一个个站在上帝的面前，按手在他的身上，奉神的名为他来祝福，这就是一个教会的仪式，他就领受这个权柄啊，然后去带。那小组的其他同工怎么慢慢产生呢？他也会在主面前去领受，哎，神也在这个上面会向一些的事情显明，就看这个弟兄是不是热心的。所以我们现在蛮多的家庭啊，比如说我们有五个家庭，五个家庭组成一个小组，我们有好几个小组，每个家庭都开放，不是什么一个开放两个开放累死他了，每个家庭都开放，所以不断的在讲台上传讲这样的信息，来鼓励弟兄姐妹打开家门。因为你迎接的绝对不是你眼睛看的人，当你打开家门的时候，你迎接的首先是耶稣，神的祝福要进到你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被打开家门，能够服侍大家，变成了一个喜乐，不是一个重担。这样呢，就为整个同工更多的起来成为同工呢，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呢，每个人觉得非常愁苦，我告诉你，只要愁苦绝对不会给你。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长子通过会认定在主面前某一个侍奉要落到你，你知道这是背后多大的恩典在背后啊！绝对是上帝的灵告我们要你。如果你这个推脱，神就会把这份东西拿掉，把祝福给别人。所以这一点大家非常清楚。如果今天有个侍奉要轮到我了，哇，我们先某一些事工性上的侍奉，我们不会这样，我们教会会在单张上贴出来，我们教会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同工，大家自己去认领。我们在两会之间，主日完了以后，下面主日学中间有40分钟的休息时间的时候，要预备点心，要负责80-90位，还甚至还有我们还有50-60位小孩子吃的东西。所以一个家庭完全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又要奉献时间，又要奉献金钱，又要奉献精力，是不大容易的。但是我们列出来半年全部填满，侍奉是一个喜乐，没有人逼你，你自己去认领。我们今天需要青少年同工，有多少要做 help OK 小朋友的，只要带他们上厕所，教导的孩子有了，但是 help 不够，谁列出来，你自己去填，用这种方法鼓励所有每一个人都起来侍奉，不逼着你。要不啊，教会中我最难了，求奶奶告爷爷的，对不对？哎，你能不能帮个忙？能，什么帮忙不帮忙 OK 你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他根本不是出于一个自愿，乃是最多出于一个责任，连我们自己慢慢的也负担变成了重担，这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每一次借着讲台将上帝的话语倾倒下去，他里面被砸到了就起来悔改了，一悔改我告诉你里面就通了，一通了我告诉你一通就百通了，对不对？跟神一通所有的都通了。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感谢主，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新型的教会文化。神感谢主给我们一个新的教会啊，所有的历史开始重写，虽然他们从不同的背景来，但是在这个教会中我们走在一条是向来没有人走过的路。上帝曾经叫约书亚，并不是你过去跟着摩西走过红海，但是你今天走约旦河是一条向来没有人走过的路，是跟着约柜的路，非常清楚。我一上来第一篇讲道就是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教会第一篇的讲道，第一个主日讲道我就开始讲。所以我说现在这个世界上谁最怕失败，就是要老师们啊。老师如果我失败了挂不住脸，那个学生怎么对啊？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今天跟你们第一次碰面，我就是学生，我是神的学生，我不怕。今天在座的谁是老师举手，吓得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即使他是一个终身教授也不敢举手。谁是学生，个个都举手 OK， 大家都是学生，不怕失败，往前就一起往前，走过很多新的路，面对很多的失败或者难处，但是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活泼的心，这样呢同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在教会中能够侍奉变为一个荣耀。结果呢连那些慕道友都开放家庭了，我们至少大概有四个小组连慕道友都开放家庭呀，所以祝福就在背后。这样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多的人喜了。我想在座的我们都要有这样的热心，神要祝福你，神要祝福你。神讲过一句话，对亚伯拉罕，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神的祝福会加倍临到我们。啊，这个大概就是怎么来培养同工，从某种意义上，啊，你说。大家听到他的话了啊，就是说在教会还在一个求爷爷告奶奶同工缺少的那个状态中，我们怎么能够比较快的改变这一种的教会的现状？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对吧？他们原来从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光景中进来，其实只有几十个人而已，更多的人都是新的 OK。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一个背后的文化，这非常清楚。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怎么来对待教会，怎么在教会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形成一个习惯，特别是一上来是很重要的。 那有些教会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积习难改，也是很难处的，这要看圣灵的工作，非常清楚。至少今天我们在座的那一群人，我们自己的心里不要被人求告，求爷爷告奶奶告来的，明白这意思吗？我们先在主里面面前有一个尾声，今天即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热心侍奉主。你如果没有这种心，你会带不出下面的人。如果你经着苦着脸在侍奉，别人没有一个人会跟上来。我这做牧师的啊，是打仗打在前面的，最苦的我来，最前面我就主，我们就从家里什么地方都没有机会，我们就打开家门开始去聚会了。好吧，什么苦我们都吃，我们喜乐得到这么多祝福，别人就羡慕了。当我有愿意这样心的时候，别人就跟上了。 OK， 而且只要有弟兄姐妹是甘心乐意在前面的，在教会中这些人倍加神的看重和荣耀，我牧师也会因此心里被感动，去借着讲台去跟他们有告诉他们，我们教会中虽然不点名，但是我讲出来某一些事情大家都会知道的，神的荣耀跟他同在，诶，他就被激励起来了。那其他的后进的人一觉得这个荣耀我也要，我也可以做。我说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其实在你们不认识主的时候，神将很多的恩赐已经放在你身上了，你有很多的才能，我只要把你在平时的生命中，在世界上你觉得可以炫耀自己的那一份东西拿出来，你不是有这个技能吗？你用在教会中啊，神已经得着你了。你不是说我没有恩赐啊，你早就有了。神说我是按着一个人的才干将营养分给他，什么才干？就是神早就给你了。所以这样的教导配合呢，让他们觉得自己我可以来做。每个人只要我们永远有一条消息，如果你还没有经常性的侍奉，请你到牧师和长老那边去，明白吗？如果下个礼拜你们有一个，如果你在教会中还没有经常性、哦、我信主十年了还没经常性的侍奉， OK， 我就去找人了。而且我们下面各个职事都有单项施工的负责，你都可以找到，按照你的才能你可以去找。所以在我们教会中不想侍奉的人逃走了，留下的都是甘心乐意的。这一群是318个精壮兵丁，可以把罗德给夺回来的。 OK， 所以这方面呢就让大家就觉得，所以他们后来说，哎呀牧师啊，你这个这么讲的，我这个九岁不醒的不醒也得醒啊，明白吗？所以就一个个醒过来，醒过来就这些人不得了啊，他睡了十年啊，什么都懂啊，一想醒过来力量是加倍的。所以我很看重那些久听不信的，你还能来感谢主，我还不像有些人看到这个人常不信，你来干嘛？眼睛一边完了，那完蛋了，用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以致他被激动得不得了。哇，没有人嫌我，那个牧师还要拥抱我，信主了。你看这些人信主你会怎么样？他背后的朋友都是不信主的老大男，然后呢他改变了，见证出去了，别人也信来了。九岁不醒的本来就是摇摇晃晃，看到教会很多的负面的东西都藏在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火烧掉以后，他起来了以后，他不看这些难处了，人的难处解决不了，他已经睡了十年了，上帝的荣耀在他的身上，他感到生命有一个盼望了。别人在风言风语，他就你不要讲了，没什么讲，这种话我都讲过，明白这意思吗？他改变了。像这种呢，神会兴起一些人成为荣耀的见证，就围绕在我们大家的周围，生命就开始越来越火热，越来越火热。这个教会我盼望神就把这个火就慢慢烧起来，烧起来。我大概这样来解答你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不是一个人，是你自己喜乐嘛。你如果喜乐，可能要打电话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夫妻你要吗，而不是哎呀帮帮忙啊，你完蛋了，他已经觉得你完蛋了，他也不敢你帮忙了。我这个牧师这样说，我说哎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这么告诉你，你会觉得很喜乐。牧师把这个祝福给我，绝对不是说哎呀弟兄啊姐妹啊帮帮忙啊，我牧师已经不行了完蛋了。他会说永远不要再去这样，我的牧师都倒下了，我们倒下逃走吧。改变战略，我告诉你，我们先有喜乐嘛，对吧？就像一个家一样，我们做父母的对这个家投入的是喜乐的，而不是埋怨的。我告诉你，孩子对家庭就开始不一样，一到家里哎呀就是喜乐，你看妈做的这么累还是喜乐，爸做的累还是喜乐， OK 他就喜乐了。要不生命就在一个负面的情绪中，他有一天他也背着生活的重负，很难。你还要去侍奉，不要去侍奉，太难了。 OK 妈你太难了， 妈，你是出于责任再去这样做，他看得很清楚。但是我里面很喜乐的话，孩子就跟上了。对，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呀。这个里面的心要被神活过来，所以我为什么这个书上写的心里揣着一团火？神呼召我，给我一个什么礼物？就是一把火。我走到哪里都是点火，我走到哪里哪里火就烧呀。我因为本身就在烧嘛，我如果不烧出来我也不行，我憋得受不住了嘛，对不对？我就哪里都会烧，就烧在一起，大家就热起来了。OK， 这是神的恩典。OK， 所以我想你能够成为那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吗？你能够成为那生命的那层火吗？人说白了，他即使不信主，也喜欢跟有阳光的人在一起。他知道你的心可以温暖他，他已经很负面了，他不希望再找一个负面的人跟他来安慰他，要死死在一起了，他才不愿意。他希望有一个活的人，一个有生命热度的人来温暖他冰冷的心。虽然他提出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他知道他受到感染，他很希望靠近你。你就 welcome， 来吧来吧来吧。哎呀，有一天他投入火中了，跟你烧在一起了。 OK， 圣灵的火就是这样。好，哈哈哈哈哈 ！OK， 大家可以听到这位弟兄的问题啊。他说我的生命实在像一团火，那我信主之前是不是也有这样火？是不是生命之前也有火，或者生命之后也有火？我要分两方面讲。神其实预备我们，不只是在信主以后预备，神在信主之前就预备了。比如说保罗能够写半本圣经，是因为他过去在加玛列门下有这么精深的教导分不开的。所以上帝已经预备了所有的东西，到时候火下去了，圣灵的火下去了，他过去所有的知识什么可以按着这个。你看保罗的那，你看看他的罗马书，你解开他的结构，你可以看到是一个雄伟的圣殿啊。他里面的局部的细节跟他整个的架势，你会看到那个是何等的雄伟。你走进去，哇，你真的是你不谈不赞叹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工作。上帝没有将彼得做成这样，彼得也写书信，但是跟保罗的是不一样的，看到吗？所以你过去的预备绝对是有。那我这个人呢，或许是一个领袖，比如说从小就可能有 leadership 的这方面的能力，神已经放了。比如说在小孩子中间，我是记得在托儿所幼儿园的时候， OK， 那个老师呢，这个教育一定现在是批判的，哪个小孩乖聪明，他就钙片呢会吃四片，不乖的孩子呢只吃一片，他不讨喜欢吃这些，但是我都是四片，可能是六片，他都会给我吃，你知道吗？我的手好像又很巧，嘿，什么都是那个。我不是讲过吗？哎，小学里面变大队长，中学里面红卫兵团委员，好像一直有这方面的。但是这都是没有用的，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没有上帝的灵在里面的话，没有上帝前面预备和后面加上去的话，那前面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腐朽的，都是会过去的。血气之人没有一个可以站立得住的，即使有一天到了80岁回过头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人夸口，即使夸口也是劳苦愁烦，一声叹息如飞而去。世界上多少的伟人，多少都是如此，我们这些人算得了什么？但是当上帝的灵进到里面的时候，那原来的生命中的预备就显出来了。但是这个显出来，过去的东西，这些血肉的东西，其实都要被上帝来对付。我非常清楚，我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压缩饼干。我9岁，上帝是很恩待我，在中国的家庭中有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不是很多，特别在城市中，对不对？我已经神已经预备我是三代的基督徒。那我呢是很晚才信主，很晚才留下的年日已经不多了，所以上帝必须把我在有限的年日中所有的东西都压起来。我们备战备荒搞过压缩饼干，大陆来的人大概知道这个啊，都为了打仗，有人举手了。这么小的一块饼干，因为密度很大，就变成了半斤。这么小的一块方块就是半斤。它为了半斤备荒，你行军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比较可以藏在身边，店里都有压缩饼干可以买。我的生命就是在很短的单位时间中，神要将一个很多的压力压在里面，让我面对各样的、所有的要破碎的要破碎、要面对的面对，所以很多的试炼就临到。这样一来呢，所有的功课都没有了。那这样呢，神的祝福也就临到了。啊，过去有预备，神现在又有预备，啊，这样呢， 神把一团火放在你里面呢，就烧起来。所以这个点火跟过去去，过去可能是煽风点火，那现在的火绝对不是煽风点火。你会看到神的同在啊，若没有圣灵在里面，我不跟大家讲吗？我真的是站不起来，我真的是站不起来啊。那个当然我们还很重要的一点，要看到圣灵的流啊。 Rapper Warren 他讲到啊，讲到教会的发展，他讲到我们其实人生，我们来看啊，像踏浪一样，当浪来的时候，圣灵的浪来的时候，有两种人，一种呢是随浪而行的，是踏浪，他在浪尖上被神推上去的。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制造浪，这个制造浪一定是兴风作浪，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随着浪尖的话上去的话，就顺流就上去了，明白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在带领你，圣灵在呼召你，圣灵在使用你，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上去了。这样一来，神就带领你踏浪往前。你说点火吗？其实圣灵要点火。比如说我来到这边，我为这个聚会祷告，虽然我跟崔牧师几年前有认识，但是这个交往是很浅的，只是我们有一个认识，彼此有一些的感觉，但是要来到这个聚会中，我也求神要预备我，也求神就像你们要祷告三个月也预备一样，那圣灵要在这里做一个工作的话，你看我预备好，你们预备好，就上去了。我如果不预备来到，只是讲几个道，今天这个世界讲道人太多了，心里真的被扎到吗？真的有感动吗？对吧？我也有很多的机会，所以我真的是，这次是神与我同在吗？我真的是有这个几人说神，这次神你在使用我吗？这就是很重要，这就叫点火。如果你们里面柴已经干了，火下去就会烧起来，要不还是没有用。所以所谓的点火，即使是圣灵要点那一群的柴，而且这个柴是干的，预备好的，啊，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今天所有的性格上的这些东西，神都要保留你呀，神不会拿掉你，神已经预备你，经济环境已经预备你很久了。当一位新来的弟兄或姐妹非常愿意做事工，这时候你还不了解他们，你会拒绝他吗？当一位新来的弟兄或者姐妹啊来到教会，他有这样愿意的时候，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观察的时间。这个当时不是说他一来我还没有认识他，他提出来没有一个牧师说好你就去做，不会的。圣灵如果要让这个人兴起做什么事情，神都会有预备。所谓这个时间，神一定会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来认识他，因为这个教会是谁的？不是我牧师的，不是长老的，乃是上帝的。神会为他的教会负责，他会显明告诉我们就是他了。这次我们教会有两个人是从别的教会过来的呀，他们也都有恩赐，感谢主，他们都有里面的成熟，蛮安静的。当教会有这样需要的时候，他们愿意，我们就为这个事情就一起讨论。所以在我们教会中，我牧师只是七分之一，大家明白吗？我们任何的决定是长子同工会一起领受一个决定然后去做，我们用一票否决制，只要我们七个人中有一个人说 no 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时间还没到，我们就愿意放下自己，不是为了民主集中制，乃是为了寻求上帝的时间和旨意。这一点就有没有破口了，不要你说同意他都不同意，不，我们一起来，重大的决定我们都一起在主面前阿们，就一同为他保守。如果我们一起阿们的这个人万一做得不怎么好，我们一同承受，不要指着你，哎呀都是你叫他，然后没有这回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为他祝福。 OK， 所以当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啊，我们灵里面会分得清楚，他是靠着自己血气来吗？是因为他在世界上有这份技能，所以觉得属灵的事情也这么来来就可以了吗？我们一看就知道，我们一祷告就明白，而且是七个人一同来为这个来寻求。所以我们长子同工都认定这一层，我们就阿们在主面前领受，不仅为这个领受，也为他祝福，成为他的遮盖，成为他的帮助。一旦你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全力 support 你。今天你做失败了，是我们一起的失败，那这样他就被鼓励了，你明白这意思吗？特别是刚刚起来的同工，我们就更加的来帮助他啊。这样呢，也因着这样呢，我们也更了解他，万一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呢，那也没什么道理。我们所以一般新的施工上去，我们都有前面有一个遮盖，这是我们的啊。 如果这一份事工他来做，他一定是在一个遮盖的下面，是某一个负责的同工在他的上面，那这样呢就不会出偏差，万一有什么呢，别人就可以来弥补，那这样呢就不会打击一个人所谓的他里面的积极性啊，他真的有心侍奉，神都看重的。而且我们在教会中一直提倡说，要在小事上忠心，你不要看到大事你觉得很看重别人怎么看我，在不显眼的小事上你是不是，其实我作为牧师我很会观察的，你是不是在小事上真是那么忠心的，你放位置做什么事情都是安安静静的，我就知道神已经预备你了。在小事上忠心的人，这个人可以去做一些大事，要不我绝对不会再一下子让你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大事，这就绝不可能，特别是还不熟悉的事。大概就是我只能回答这个问题。OK。OK， 这问题是很私人的，但是很有趣的。所以我离开这个教会以后，所有的秘密你们都知道了。我睡觉的时间不是太多，大概晚上大概11点钟睡，早晨6点钟起来。早晨6点钟起来呢，我就会去读经。那我们全家呢，孩子在上学，他会7点半上学，所以他呢差不多6点半起来。6点半起来以后，我们就做第一件事情，就一起的崇拜。我们会唱一首歌，孩子弹琴。我大儿子已经早就离开我们了，他就去那个了。我说10岁的小儿子，我们就会唱一首歌，然后呢我做一个祷告，然后呢回到书房里面，我们三个人呢，我会带领他们读一段的圣经，我做一些简短的分享，然后因着他的领会，我们三个人每个人做一次的祷告。我先做，我儿子做第二个，妈妈做第三个，为这一天求福，为今天圣灵的光照求福。好，这样以后呢，我们家会变得比较的安静。为什么这么讲呢？现在我们的精力不像20几岁的人，对吧？精力不够的时候，喉咙就比较响，我的喉咙就响，我的太太喉咙精力不够，喉咙也响，儿子又是很能量很足的。今天如果不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哇，我们家可能是喉咙都是分贝都是很高的。但是因着早晨这样的灵修以后，灵里面就安静下来了，开开心心得了祝福，然后就是吃饭，然后孩子就骑车上学去了。 OK， 一天就是保守，长此以往，神会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不知道10年以后孩子离开我们了。 OK， 最大的放心是什么？最大的放心就是他跟神有了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我说，就是现在就开始，不要到了 teenager 还过3年，13岁开始跟你，那现在就开始做起来吧。 OK， 这是一个生活。那然后他们现在，我教会没有办公室，所以我就在家里办公。我讲过我很喜欢园艺，我的院子又很大，很感谢主。所以写讲章写得累了，我会去在后院荡荡秋千。 OK， 舒缓一下，看看上帝的给我的感动在什么。我后面还有助缘，还有菜谱。 OK， 所以我的生活是蛮舒缓的。 OK， 我只是没有空。我们这边有好几个钓鱼的好手，我也很盼望跟他们去钓钓鱼，爬爬山。我走路的时候常常会往地上看，上帝留下了许多的宝贝都在地上，有美好的石头啊，有春天的野菜，这都是我所需要的。我有时候礼拜六会带着太太一起去摘野菜。哎呀，他说牧师啊，我们这些菜当野草不敢摘啊，万一吃了毒草怎么办？我说哇，我是不会，我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到上海的郊外去钓鱼，去采集野菜，所以一到春天我就很喜欢去踏青，很喜欢去踏草，那个清香的味道很舒缓我的心。我甚至在后院还有一个小小的吊床，非常享受的呀，在大树下。所以到我牧师家来 BBQ 是最开心的了。有人说花了不要去外面去 camping 了，就在你家搭一个帐篷就好了。 OK， 生活是很有弹性的，不是愁眉苦脸的。神跟我们的交往是充满那个活泼的。你看大卫的诗篇写的那么富有色彩，我们的生命难道是那么灰色的吗？我这个牧师跟你在一起，你觉得这个当牧师以后你也要去当了？ OK， 没有那么，神给我们里面蛮多的舒缓，对吧？ 神给我们压力吗？有压力，打仗的时候当然是真枪实弹的，对吧？真枪实弹的，对吧？但是很感谢主，神给我们很多的休息在里面，所以我的生活是蛮有弹性的，对吧？所以对我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休息日的，每天都在工作状态中，每天都在祷告的灵里面，但是每一天都在一个安息里面。如果没有安息，我今天不会来打仗。你们看到我这个人一定很疲倦，但是现在你们看到我很精力，对不对？其实是打仗的， okay, 是有休息的才能打仗，要不不可能打仗。好，大家已经听到了他的问题啊，他的问题就是说，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文化，牧师比较容易来改，但同工们怎么来跟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什么样的牧师就带出什么样的教会。没有牧师本身也会有文化啊，有些教会我告诉你啊，一些长老他们觉得不要请牧师了，反正牧师有的是，礼拜天来讲个道就是了，他们不要牧养也有的。OK, 这是一种特别的教会文化，所以每一种文化都是有一定的模式的。是的，牧师是一个教会的属灵的带领，他在主面前的领受，在主面前的负担，就会带出这个教会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教会生活方式。我说的这就是一个教会的文化，你里面有一个领受，神就会把这个领受分享出来，借着讲台，借着陪谈，借着跟同工们的交往，慢慢教会就形成了一种大家是认可的这样一些事情，这就是一个教会的文化。我其实刚才讲说的都是一些，因为我们是一个完全新的教会，我在主面前的领受就成为一种文化。比如说我们小组，小组历来在教会中，特别是福音派的教会中，差不多只是认定是一个聚会的形式，哎呀小组活动了，哎礼拜五啊，但是对我的里面的概念我不是这样，小组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每个礼拜两个小时的一个聚会，小组是什么？小组是一群基督徒活在社区中的一个小型的基督徒的社群，所以就打破了这种什么是小组的时间。小组的时间是这个礼拜五的时间到下个礼拜五的所有的时间，这叫小组时间，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生命的关怀。礼拜五只是一个聚会的时间，平时你都要关怀，这是我一个理想。今天我们教会还没有完全到这种地步，但是我愿意往前走，愿意有这样的想法，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有改变了。 OK, 这种改变呢是用牧师先领受，然后呢同工们阿们，不是牧师一个人光杆司令在前面乱叫一通，结果有什么用啊？牧师一定雷倒，你们也傻的了。哎，牧师如果被击打，群羊就分散嘛，所以你们要保护牧师。牧师有这样的领受的话，你们觉得这是从神来的话，响应响应，彼此做约拿单，特别说牧师的约拿单，当案件来的时候你要为牧师来堂见的。 OK, 要不牧师不死掉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小组长呢，这样就慢慢又起来了，慢慢又起来呢，就开始他们非常活跃的在社区中呀，他们也不满足于每个礼拜有一场聚会，他们现在一到礼拜五聚会，我告诉你常常到十一点钟都不想散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享受的啊，平时也变成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动态性的一个交往。像这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教会文化，是改变的，跟福音派完全的过去的传统改变了，变成了一个能够深入人群的，不仅在教会里聚会，也能够成为一个社群，活在社区里面，每一个家庭都打开家门，就是为主做见证， welcome, 所有的人都可以来，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你说吗？会变成怎么样？慢慢慢慢就本身我去的时候只是一个设想，但是今天说一年半之后，就慢慢的变成了大家一种习惯，当成为一种习惯了，就成为什么？教会文化。所以这方面是两方面都需要的，一方面牧师要不断的推，一方面弟兄姐妹要不断的领受，而且一同往前。面对当然有很多的压力，或者说是不同的，过去我去之前他们是两个礼拜一次大团契活动， 一个月只有两次，彼此都是很陌生，只是来听到而已。最忙的就是那个团契的同工，他们永远是一个 program 接着一个 program， 因为这么多人，我一定要想出下一个应该怎么来做，以致他们都很累，很多人都享受在里面，但是忙的人就是30%-20%这样的人。今天我们倒过来了，所有人都服侍，所有的人都可以打开家门，一打开家门，你要做点心，要来分享圣经，什么都要做，慢慢慢慢就变成了大家都是同工，大家都可以做。当然负责的同工可能是少数，但是更多的是大家一起参与。来，那个有两种方法，如果我们画成一个图案的话，我们在组里面很亲热，但是我们是手抱着手，头低着头，明白吗？围在一起 OK， 人家知道你们很 close， 彼此关系很好，但是从你们背后走过的人呢，他们觉得我是不是你们圈子里的。今天我们能不能反过来，大家还是手挽着手，但是面向着外，带着笑脸 welcome， 我们彼此一个生命的团体，但是你都可以来加入到我们这里，这就是我们小组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架构，所以是一个开放性的。如果人到了一个地步，比如说我们原则上大概不会超过15个吧，已经超过15个，正常的聚会超过，那一定要分两组了，因为人不可能太多的关心太多的人。你看两个人就是单线的两条线，你4个人要变成几条线？那个又说，如果有4个家庭的话，哇，那个中间的线大概要差不多达到100条。所以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就这样就不断的分支起来，在不同的社区中，所以我们就会说，这是我们说是 Round Rock 原石层，这是原石一组，这是原石二组，这是原石三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属灵的地标，等于在这个原石层的这一块，我们有4个小组活动在不同的社区里面，为主插上了那面红旗。OK， 就用这种方法，所以大家都那样呢，让长子同工呢也轻省了。长子同工就比较轻省一点，让小组长能够起来，长子同工呢成为他们的遮盖，一个长子同工呢可能管2个小组，这是我们的。那当然每个教会都有它不同的建制，只是说为了配合这种文化，关键的不是做法，关键的是要把所有的人都活起来，要不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3年3乘300人，在那个地方去得300人，不可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还有你刚才对，对，是的，这样已经没有所谓的团契啊，但是有一些团契呢是特别的，比如说老人团契、妇女团契，这是打散所有的那个架构，他们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教会就会有同工配搭，但是其他的都以小组形态生活在不同的社区里面，为主做见证啊。这样我礼拜天的讲台，比如说这次我讲啊枯干的手，我同时会将枯干的手呢写成几个问题，是生活运用性的，因为真理已经明白了，上帝的话语非常明白，要查经也就查到这里了，你再查怎么查，大概就是这点了。接下来呢，问题是说你在主面前认定自己什么苦干，我就会出这样生活的平衡问题。所以每个礼拜五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主日的讲台以及上帝圣经的真理，我怎么来行出来，这样长此以往就变成了一个教会人人觉得，我面对上帝话语的时候，不是分享亮光，不是你应该怎么做，而是我应该怎么做，我现在怎么做，我现在的挣扎在哪里，这样呢就敞开了，比较容易听了到以后怎么样去行。要不啊，礼拜天只记得牧师讲到蛮好的，出了教会到了礼拜一只记得牧师在礼拜天讲过一个笑话，其他的都忘记了，但是礼拜五还能够呢就蛮珍惜的。哎，有些人就会在网上重新去听一遍，这样反复咀嚼，其实牧师领受也是从上帝来的，对吧？这样再去听，特别是带领的同工他也要去听， 吧？问题呢，其实我都在下面。所以当我礼拜天单张出来的时候呢，我这个礼拜五讨论的题目都在上面。所以我就用这种方法带了一年半，还是行之有效的。大概就是回答你这个问题。过去他们两个礼拜要活动一次，还有些觉得不能去。现在是每个礼拜等着那个礼拜五。那礼拜我们有五个礼拜的那个礼拜五呢，我们原则上就是激动的，我们三个礼拜是绝对铁定的，你就讨论第四个礼拜呢，鼓励一个小组为社区开放，你用各种形式都可以吸引牧道友到你家来。第五个礼拜呢，你随意你做什么，你说你可以休息也可以，这个礼拜你也可以做爬山的活动，随意你们，就是让大家有一个适度的一个保持一个自由，让大家可以做一些他们觉得适合他们社区或者他们需要的一些的活动，大概就是这样。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解，它主要是讲到神如何面对这样的审判。我们基督徒已经信主了，我们是不是还要面对真理的审判行为的审判良心的审判和福音的审判 ？OK， 耶稣是为我们死了，所以他已经付上了死的代价，我们不会因着这样的审判进入死亡。每一个这样的审判结果都是死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是主的人了，神已经为我死了，所以我不死了。但是我们同样要面对这样的审判，比如说我信了主，但是我不求真理，我还是乱来一气，神一样会真理审判我。但是这个审判的层面就不是生死的审判，这是根本没有为主做见证，是个又懒又恶的审判，不忠心的审判， OK， 昏了头的审判，明白这意思吗？虽然是家中的人，但是这个仆人实在是又懒又恶的每一个罪都会带来后果，即使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你可以看大卫是为神所喜悦的，但他的罪中所面对的击打和难处都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罪犯了，我们都会承受苦难，为罪承受苦难，这是一定的，这是上帝的公义在背后。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今天呢，我呢奖章的字都打得很大，因为我是老花眼睛。老花眼睛有一个难处，就是说你常常要对焦，对不对？你看不见嘛，就要对焦的吧，近了远都会要来对焦。其实悔改就是这样，不断的对向神对焦。哎呦，我错了，我跟神这样不对了，我要对焦近一点。每一次的对焦改变自己都是悔改。所以我们悔改不要觉得那个悔改是不得了的事，悔改是每日每时每分钟你都会感到上帝给你一个提醒，错了，这句话你说过头了，这个心思意念有点不对，小心。神都会有这样提醒，如果你里面很敏感的话，你每日每时就活在神的灵里面，你看到吗？表面上我们都可以做任何属灵的解释，但是上帝知道你在这句话上出了一点格。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想法的话，你说那个悔改的本身就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形态。所以一个人心里常常是祷告的悔改的，他的生命有一个品质很柔软，他直到听到上帝的声音就愿意放下自己，他不坚持我从来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人圣灵躲开他的，他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悔改是非常真实。为我们基督徒即使信主了也要面对这个审判，虽然这个审判不会带我们进入死亡，比如说行为的审判，我做错的行为违背那个良心，甚至真的是违背那个圣灵去做，神不要审判吗？马上管教就临到我们了，而且神越爱你手越重，我就是这样。 我常常被神管教，有时候觉得这神真的是手很重。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奥林匹亚，就是西雅图那边有安息了，安息我就比较放松嘛，带着孩子在那边常常去钓鱼游玩。好像有一天他们团契开放一个海边，有个弟兄是有码头的 ，OK， 开放，他已经预备了很多的螃蟹，哇，那都是新鲜的，扒屁股马上烤出来给大家吃，可以让他的那个海滩，他家有的那个海滩中，不用来任何的 license 就可以去挖更多的东西，还不得了，这个还是要有一些 license， 还不要怎么样？那有象拔蚌来挖了 ，OK， 我从来没有挖过，但是哎呀，真是有一个聪明在里面了，我就知道啊，我看他们会怎么挖的，原来那个象拔蚌那个鼻子啊。这个东西棒啊是在下面的，它会有个鼻子呢撑在下面，所以当你人走过去的时候，它因为害怕有个紧缩，就一个水柱上来，水柱越粗说明下面的象拔蚌越肥越大。 OK， 这个窍门我懂了，我就这么走过去，你看哪个，到时候我就认准挖第三次都要把它挖出来。哇，没多久你知道吗，我的酱油桶要挖了一桶象拔蚌，那是价值连城的不得了的事情。这个码头的老板说从来没看见有一个人这么会挖的，我还第一次呢。正玩着玩着玩着，突然我的手臂被码头的旧钢筋给砸进去，一砸进去鲜血就喷出来。突然有一句话说，你不要玩疯了。我因为钓鱼玩什么我都知道玩疯了，这个也是玩疯了，我马上就知道上帝在提醒我小心。 OK， 这里是安息的，但是你的整个生命形态不要玩疯了，所以就去医治。想不到这个地方打了破伤风针，这个疤竟然一个月都没有合口啊。我就知道上帝是管教我，让我知道小心呀，任何的破败在里面都会造成一个难处。所以像这样的管教，其实我不是说这样我的牧师是千疮百孔全部被神，不是这个意思 OK， 但是像这种东西都是给我里面很深的提醒，神越爱你有时候手管教的越重呀，一直让我们警醒，有时候我们太麻木了不知道呀，所有任何的罪错都会带来后果。神我没有把我的聪明拿掉，我还可以玩得很高兴，是吧？但是我们里面的心小心，不要过了界限，过了界限神就会有管教，他会爱你的缘故啊，这样就是变成一个悔改，跟神的关系很亲了。他是我的父亲，不好打一巴掌，哎呦爸爸我错了， OK 我悔改了，笑笑 OK， 但是我不是说故意要去犯罪或者怎么样，我里面的心是柔和的，向着主是爱的，父亲知道，那这样我跟父亲的关系就变得知道吗，活泼有弹性啊，那与我在一起的人也很高兴。 OK， 赵汉，传福音的负担，其实上帝是将一个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一个人如果你有想好的消息跟别人分享的话，你都会有。我常常觉得一个人面对苦难的时候他是往里面走的，很多人会承受很深的苦难，可能一辈子都不肯向人说，但是好奇怪，当幸福的事临到的时候，他不能不跟人分享，不跟人分享他就死掉了，要么这个不是幸福，如果是幸福的他一定会跟别人分享。幸福感大到一个地步你承受不住了，你不分享出来你要死掉，所以我会跟每一个在我旁边的都可以跟他分享耶稣。 OK， 就是这样，分享什么？分享上帝坐在你里面的东西，讲你的生命见证，不是讲神学，不是把一个圣经翻出来，虽然这些话你已经吃下去了吐出来，其实人家就看这是里面有上帝的话在里面，但是经过你生命经历的，那越传呢神就用你。我有一次我在想说我算什么呢，我这个人呢是一个拿着枪对着那个流动的靶心，这个靶心是在不断的动的，其实一个慕道友要得福音的他们都在流动的状态中，有时候跟你哎碰面了，有时候这么匆匆走开了，但是你想过吗，每一个人会出现你在靶心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谁把它放进去的，你不是拿着枪吗，他叫什么你呢，谁把它放到那边呢，一定是上帝。所以我说我就是拿着一根枪一直对着那个流动的靶心预备好的人，所以神把那个人啪放进去我一枪把他打掉了，这是我的心。所以那个时候我上次讲到还没讲完，我 不是跟主说吗？如果你去悔改，我就跟你同在。我回到大陆19天，带了亲戚朋友同学邻舍28个人信耶稣。哇，一波一波的人来到我的面前，我还不说聚会中带人信主，就是那些人，我的熟人，一个一个信主。我预备好了，但是如果你心里没有预备吗？神不会给你，不会糟蹋，他会去找一个预备好的人。如果你预备好，真的预备好，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跟神已经有那个成就。如果那天我不悔改，我回到家还是照我做的那个所谓的去传福音，反正这个牧师要去传福音，我告诉你，没有人会那个。但是你已经为主，我放下所有先去悔改，神真的是让我看到神迹奇事，有法轮功，有做公安局的啊，有做老师的，有做记者的。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大家知道。我回到家，妈说，哎，你到4号里有一个司静阿姨，你快去看看她，她这几年骨骼啊摔坏了，爬不起来了，可能你下一次来她见不到她了。妈妈告诉我，她是个基督徒，多年以来就一直冷淡隐藏自己，人家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她是基督徒。 OK， 现在她有一个乡下的伯母呢，老人呢，没文化的呢，来照顾她，你去为他祷告吧。那我8年，当然我就去上楼了，一路叫上去呢，阿姨叫上去呢，我就跟他分享我的信仰，然后分享，那要知道上帝的灵就在那里用啊。突然，旁边他的服侍他的乡下阿姨，一个字都不识的阿姨说：“哎，我要信耶稣哎。”好，你要信耶稣，好嘿，我就跟你讲信耶稣，1、2、3、4，大概这样。好，我要信耶稣。好，我说你跪下。突然听到楼梯咚咚咚咚咚咚，我也要信耶稣，我也要信耶稣，谁来了？来了这个阿姨的两个外甥女婿是上海公安局做的，她的外甥女是一个老师，他们两个在我的喉咙很大，你知道的吗？哇，他在上面三楼都听到哪里来的人嘛，哇啦哇啦乱叫，讲的大概他们都一直听到最后，他们说要有人要信耶稣，他们要滚落下来了，要信耶稣。所以那一次我只是探访一个人，结果就一网打尽，全部信耶稣了。谁在做？神在做。所以你如果里面有一个心在预备的话，上帝，所以这次来也是那么要巧，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嘿，一个学生坐在我的旁边，哪有这么巧？我说有这么巧吗？60分之1，你在坐我旁边，正好在牧师的旁边，那我不跟你传福音吗？很单纯的就信主了。所以我是在想说，当你看到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那种兴奋啊，我告诉你不得了的事情啊！你今天跟牧师走一圈，你脸上有光啊，对不对？哇，虽然是退役的美国的总统，你跟他走在一起，还是会新闻被抓你那个亮点，媒体会抓你，你怎么一个中国人小子跟美国总统走在一起，对不对？虽然他已经是过去的总统，今天上帝如果跟你同在，要使用你，哇，你在这个人身上看到整个的圣灵的作为，你那种幸福，我告诉你，尝到过这种甜头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在每一次聚会中呼召，在每一次陪谈中看到人生的改变，对方听到这些话语后脸上放光，眼睛都发亮的时候，你会看到怎么样？看到上帝在使用我。我们这位牧师，这位传道，能够被上帝使用，是我最大的荣幸。我还能做什么？我一辈子就是服侍上帝嘛。所以每一次去服侍人，每一次去带领信徒，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耀的事情。这种幸福感大到一个地步，你是没法承受的。所以你只能去不断的跟人分享，要不就把我憋死了。所以每当我讲到上帝的时候，我的人就不一样，我的整个人就被上帝的灵可以提起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走路不是踏着，我好像脚跟都不碰地的，好像被神推着往前走。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牧师怎么这么热情在背后，那个火热的情是神给的。所以当神的火已经降下来的时候，一个一个人都会火起来，都会烧起来。但是我们呢，常常只是在一个道理里面就躺在那边，道理没有办法让我们活过来，只有那生命。所以我们不要每到圣经去抽象的提出几个抽象的理论，只是拿几个发光的点，这不够的。问题这个发光点要在你的生命中能够行出来，人家看到你这个发光点，就会将荣耀归给神。一个人侍奉，人家可以看得出神是不是跟他同在，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这方面就是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啊。 这是我自己里面的一点心得啊。我无意的在休息室看到你们的主日学的一些的提纲，和是你开设的课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真的是要学习还不够的，所以在你们教会中这么多年来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属灵的资源，对我来说是一穷二白。但是很感谢主，我们教会神兴起了很多的主日学的老师，我们的主日学原则上不是在一个圣经的解经中，我们就把它作为门徒培训的一部分，这是我跟所有的主日学的老师讲的。我们门徒培训不够，我们盼望在每一个主日学中都能够成为一个门徒性的培训。神把这一群愿意听课的人带到面前，都是上帝的门徒。我们怎么来跟教会的实际的生活能够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前段一段课是讲一个整个的婚姻关系，八个讲员都是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在某一个地方有特别的领受，借着他们生命的实际跟上帝的道理结合在一起，所以讲得非常的生动。虽然他不像一个专业讲员讲得那么有条理，但是你看到他生命中的那种活泼，他就变成了好像自给自足。哎，他生命中接下来我们会教会会有一个改变，我们所有的执事中哎，缺少，我们觉得一个人来到教会，据统计啊，第一次来到教会到第二次来到教会中间只有15%的人才会第二次来，就第一次来了以后85%的人就不来了，但是第二次再来的人呢，他们中间会有85%的人呢留下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关心新来的朋友，我们可能前门进人后门走人。那怎样把这个关怀的本身，我说的就变成一种教会文化呢？所以我们就从架构上开刀，就设立一个关怀的执事。他说第一步如何把新来的人留住，交到小组，小组当然他们还有关怀，这是我们为了这个，我们就在思想我们能不能在传讲信息或者等等的关系中我们带出这样呢。我们接下来开的一个课呢，就是这样课，好像是操作性的课，但是充满了上帝的带领的那个课。这个课是别人没有的，是我们自己开设的，选了几个主题，我们就请了老师，自己的老师长子就站起来了，领受一些课就开始了。 OK， 从4月份我们就开始了。像这样的呢是神特别的带领，但是我们总有一个每一个来学习的人，我们都盼望当做我们培训的门徒。我们教会大概有80%的人参加主日学，很好，感谢主，神为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所以大家就这样还开一个比如说福音班啊，当然这是有的啊。那还有我们或许会像一些书卷课啊，可能也会跟福音班在一起，所以我们并不是很完全的，我们的场地也不够，因为是借了美国人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让弟兄姐妹尽可能的，不管如何，即使像福音班也愿意朝着门徒的方向走，让他们跟耶稣见面啊。大概就是我们做的一些的方法。其实跟许多教会相比，我们都自叹侮辱，而且我就觉得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他们已经预备了很多的属灵资源，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主面前已经领受了蛮好的东西，他们可以完整的来上一些圣经知识的课，但是我们教会目前还不预备啊，这是我们目前的光景。没有讲过，现在啊，我作为牧师呢，在主面前领受一个就是祷告，一个就是传讲上帝的话语。我真的是做两件事，我很感谢主。我不知道这边的牧师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累的，我是比较轻省一点，明白这意思吗？我就抓这两件事情，其他的事情反正你长老执事自己的恩赐都在你们那边，你们去挑，我就带领教会整个属灵的方向。其中我最看重的就是祷告，祷告在我家，因为没有地方，我 我八月一号，我2007年八月一号家居到，八月二号就是礼拜三，我就打开家门，就开始了教会第一次的祷告。我们祷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敬拜赞美。我们的敬拜赞美打破了过去他们的传统做法，我们的敬拜赞美就是一边唱诗歌一边祷告。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有感动的，你就开声祷告，跟我们主日的崇拜不一样。主日的崇拜可能有几个人在前面领诗就 OK， 我们时间很有限，就唱三首歌跟你们一样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借着投影，我们就一起在主的面前，你有什么领受你就祷告，这样有半小时的时间，大概我们也只有唱三首歌，有些祷告就是三首歌半小时。接下来有十分钟是我特别对愿意来祷告的同工开小灶，每个礼拜在主面前领受一段话语，是特别喂养他们的，也是我感动的。所以弟兄姐妹特别喜欢这一段时间，很喜欢，因为这都是活泼的，圣灵感动的，新鲜的啊，是一个生活性的连接。哎，我们怎么，所以蛮多的都是鼓励他们，挑战他们，让他们看到一些什么，点拨一下他们。那每一次呢，都是我不知道下一次，我现在还不知道礼拜三我要分享什么，或许在飞机上神又给我感动了。 OK， 我就这个东西呢就给他们了。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想法，牧师太可惜了，你这个东西只给我讲，应该能更多的人都知道，这是他们的心愿。但是神就给我说，给他们都是要最好的。 OK， 那这样呢是第二个阶段。接下来呢，长老就报告整个的思想，我们每个人都一张纸一支笔，就把长老在这个礼拜他们大家小看到的上个礼拜的周报所提示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大概每个人按照这样报告下来，同工们还有什么分享，弟兄姐妹还有什么需要，全部报告下来以后，一人写一张纸，然后就分组。我们大概20几个人分五个地方，我们家很多地方都可以祷告，不要进房间的啊，客厅、厨房、书房分开来，就是5、6个人一坨，5、6个人一坨，就比较深入的开始祷告，大概有半小时的时间大家祷告，然后吃点心。所以每一次的祷告会都变得蛮有快乐啊，蛮有得着，又有神的话，又有敬拜赞美感动啊，又能够饱肚腹，哎，晚上还有一点夜宵，然后就回去啊。这样的祷告会呢，当然很多人因着这样难处那样难处不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在主面前就是祈求，求神看顾这个祷告会。这一群人愿意来祷告的人，差不多都是教会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人能够复兴，这个教会就复兴；祷告会能够复兴，教会就复兴。如果祷告会不能复兴，教会就没有办法复兴。如果祷告会不能领受从神来的那个感动和意向，这个教会就瘫掉了。所以我们教会走到今天1年半，神的祝福就借着祷告会来祝福。一个教会如果祷告会不兴旺，他们的灵基本上是沉的。在北美，你问你多少人参加祷告会，5%是正常的，100个人有5个人祷告会是正常的。这是今天的光景啊，所以北美的整体的教会属灵光景都非常的冷落。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做的这一群人，在你们是不是礼拜三祷告的 ？OK， 这个礼拜三盼望看到你们更多的脸在这边，不要今天听什么祷告，你们礼拜三就来祷告。如果我们这一群活过来，我不得了，教会你们在中间这里是教会的1/3，这一群人能够成为祷告的人，这个教会就翻天覆地。我告诉你，很多的祷告会，我们原来的母会祷告会也是如此，他们跟我讲，他们 ACC 的祷告会每个人就是一张纸，然后这张纸已经印好了，然后照着那个读几遍，这也是祷告，这也是把负担带出来。但是呢灵里面不够，所以祷告的人越来越少。那我们的祷告会呢，因为我是新来乍到，我在这之前呢 我们只是在洛杉矶呢，跟一群的教会的同工，我们每个礼拜牧师之间都会有一个晨祷，甚至我来之前有一年半的时间是5点钟起来祷告。那群有追求的同工，我们到韩国教会去了以后，为什么韩国人在美国的他们竟然有早晨的祷告，难道我们不行吗？所以里面一些牧师也有感动，就开始知道吗？好多年我们在主面前一起追求，就成为很好。这慢慢慢，我也是给我里面有一个体认，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敬拜赞美， OK 啊，所以敬拜赞美又变得很重要。你们这边我看有这么多人啊，在主面前有敬拜赞美的恩赐，我们就可以来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来赞美。所以祷告会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跟神有关系，那敬拜赞美就变得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前面的敬拜赞美，这个祷告会就灵里面就变得比较的冷落。所以我们先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交往，借着诗歌神会有很多的提醒。所以借着这半小时的诗歌敬拜，已经把我们的灵已经提升起来了，就好像大卫唱诗歌一样，就像神进到人进到圣殿里面要唱歌一样，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呢，敬拜赞美很重要，对我们教会来说，如果没有这个半小时的敬拜赞美，我不知道怎么样。那第二个呢，我就自己觉得我作为牧师我有一些感动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呢这就变成了我们教会一个特有的东西。所以这半小时呢，弟兄姐妹他们觉得哎，有得着。所以甚至还有人专门要做笔记的 OK， 要把这些东西都把它记下来 OK。 那接下来呢，报告了以后呢，不是立上来，是随意的报告，大家印着里面的负担全部记下来，然后分组。那这里面呢彼此又有关心，比如说我们五个人在一个小小组里面，你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他也是又变成了一个更深入的，是我们根本没有在全教会里那个，是你特别的需要，我们就为你祷告。那这样呢就变成了一个祷告会的这样一个我们很自然形成的一个模式。那我想神要求神就是特别保守这个祷告会，以致我们靠主的恩典呢，这个教会能够站立这个。如果祷告会如果是冷落的话，我想真的牧师要带领这个教会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当同工们都起来了，牧师从某种意义上呢就可以退居二线，明白这意思吗？有什么事情同工们已经在前面了 OK， 要牧师不要事无巨细的很多的操作性的事，具体的事情就让我做，我就比较多的安静在主的面前领受上帝的话语啊。这样呢，我说我在教会中比较有福，就是有一群同工很同心，能够分担很多的事情，他们有自理的恩赐，他们去这样，那就让我比较多的可以在话语上跟大家交往，大概就这样。所以每一次我都会为着祷告会来祷告，求神祝福，每一个礼拜三我都要为这个求神来祝福。我不知道是到几点钟，3点半 OK， 还有时间。等一OK， 美乔的想法大家可能知道了，就是小组怎么能够更加活泼一点，怎么能够跟查经能够有一个结合。 OK， 我们教会呢，其实光是靠礼拜天主日的讲台成为礼拜五小组的学习的话，它会有一个缺陷，就是牧师的讲题并不完全，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如果这只是要成为弟兄姐妹的一个喂养呢，这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同时在鼓励教会每年都要读一遍圣经， OK， 也让弟兄姐妹有渴慕的可以在主日学去上圣经的啊书卷课。但是我们想定礼拜五的时候呢，这个小组时间呢需要更多的一些横向，我们礼拜天都是纵向的，对不对？礼拜五呢要有一些纵向是肢体型的。所以我们即使在查经的过程中也盼望带出一个生活性的应用问题，而不只是一个圣经亮光的教导。我们礼拜天已经听了很多的教导，问题是今天我面对这个有很多的挣扎，我怎么来做？哎，这个时候就火起来了，啊，这是一个理想状态。我们就往这个方面让大家慢慢的就成为一个帮助。那这样呢，大家面对圣经的时候，再也不是非常安全的躲在一个知识的亮光后面，每个人都很陌生，只是在讲说圣经上的，里面根本没有看到他里面是一个怎样的人，愿意怎么来做。啊，但是我们如果愿意有这样心的话呢，那个圣经对我们来说都成为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个可以帮助的。啊，所以我是在想说呢，这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体系，你们圣经每年查几卷书这都是好的，但是问题呢，我是在想说呢，我们能不能在查圣经亮光的同时呢，能够带出生活平衡性，特别是我们做圣经老师的，做带查经的，我们就要怎么把自己放进去。那这样一来，别人来读圣经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有滋有味，而且觉得跟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要悔改就悔改了，特别是作为带查经的，你常常可以在神的面前敞开自己的话，整个小组就开始变得比较敞开呀。这就是怎么来带领这个小组啊。我是觉得这个纵向和横向呢，我们要搞清楚，在小组的层面中呢，比较多的我自己来做呢，就希望多一点的彼此的关怀，但是彼此的关怀不要做到一个地步神都不知道在哪里了。很多的团契他们很享受人与人之间关系，但是缺少那个敬拜的灵。有人就说好了，完了我们唱卡拉 OK 了，完了我们打牌了。有一次我这个教会的服事哦，这个长老在问我，他说你是大陆来的，为什么这个大陆的弟兄姐妹他们这么喜欢打牌，完了以后就打牌了，打通宵的牌，完蛋，查查经敷衍了事就过去了。这种情况有的，不是没有，唱卡拉 OK 了，太太们就看连续剧去了。 OK， 这里面就缺少敬拜的，在整个是一个非常跟神的一个好的关系中，我们要多一点的在小组里有生命的关怀，而且我们强调在小组里彼此的代祷非常重要。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不是做一个结束祷告就完了，而是真心的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记下来。我们有几个小组做得很好，也不是每个小组，把现在要代祷的事情记下来，礼拜一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传到我这边，我就知道他们小组包括慕道友现在生命中所碰到的需要，啊，这就变成彼此的一个很好的关怀，这就是祷告的东西，啊，大概就是问题是很实在的啊，怎么来对小组长有培训？其实我们这个做得很不够，我们有三次的培训啊。但是我呢，因为是牧师，我常常有什么样的感动和看见呢？我特别会借着讲台，将一些提示呢提给他们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呢，再加上主日学呢，又变成了一个门徒性的培训。所以这方面呢，就把某些的不足呢就弥补上去了。啊，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所能够做的一些的方法。小组，你还讲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小组长什么 ？OK， 小组长的职责，在我的理论里面、忍受里面，小组长从某种意义上是小牧者，所以这个领受是很重要的。神将四个家庭、五个家庭放在他们手中，所以你首先要自己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而不只是一个聚会的召集人。你要关心他们的状况、邻里的状况。当然，从牧师当然背后还有长职，上面当然有区长，好像啊， 有一个每一个长子会管两个小组，他就是你的遮盖。那我牧师也同时如此，都会在最难处的时候出来支持你。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不同的小组在游走 ，OK， 看他们的情况，盼望每个小组长呢都能够认真的啊，在主面前领受呢，跟小组的组员自己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从小牧者的角度来，当然，领受上帝的话语，怎么能够来带领他们将这段圣经能够活化在生命中，也是小组长的职责，组织聚会等等。当然，如果同工多了以后，大家都可以分摊。所以他们一般的做法是，谁开放家庭，这一天晚上就谁来带查经。那查经呢，我牧师没有精力再去带他们一遍查经，我主日的讲台就是他们查经的。比如说我今天讲的枯干的手，那马可福音三章一到六节就是这个礼拜五所查经的，我的问题也都出好了。牧师用一个小时来讲整个的经文，圣经的亮光已经有了，我们怎么去做？牧师也悔改了，那你也去悔改吧。好，他们礼拜五就开始看了，就知道怎么来做了。你听不清楚吗？没有来吗？网上再去听一遍。OK， 大概就是用这种方法。这样呢，也是自圆其说的一个婉转的一个架构，但是每个架构都不完全。牧师，你在那个你的讲题没有办法跟整个的需要配合起来，所以我们用主日学，啊，用你每一天的自己的读经，这样呢，跟整体的结合起来。当然，如果你里面有渴慕，当然有可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得着，大概就是一个职责，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他也不会，我们从来没有为组长去安排过任何一些事工，小组长就是一个蛮大的事工了。所以我们的教会基本上就是以生命为导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安排任何的 program。我们教会很少有一个特别几个月以后我们会有一个 program， 我们很少，差不多都是在一个生命的里面的光景中，哎，突然觉得我们应该是这样做的，我们核心同工决定我们就去做。比如说春节晚会了，我们最后决定就做这个春节晚会，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例行性的事工必须要做的。生命到一个地步里面好像要满意出来了，自然就去做了，我们不大会特别。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呢，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同工，大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省的，没有一个压力说硬要你去做这样东西，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小组长更是如此，他只要把几个人能够关怀好，常常打打电话跟他们保持连接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吸引到小组来，能够信主，大概就是这样。他没有比别人更多要去怎么样。我不知道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吗？大概这是我们的做法。OK， 我呢原则上是这样，我原则上从主领受一个话题，我大概会用三个主日的讲台来讲。比如说我想那个枯干的手，我会再讲啊血肉的女人，或者是类似的这样被耶稣得着生命改变的，我会用三个礼拜来传讲同一个主题，都是跟神相遇生命改变的。那这样呢，我都会把出题目出在背后，那他们就会按照这个呢，就成为这一个月三个礼拜的讨论。其实第四个礼拜我也有讲题，只是以后的第五个礼拜我也有讲题，但是你可以有一个随意。我们第四个礼拜我们希望有一个福音性的 party， OK， 你就去做吧。第五个礼拜你们觉得需要有一个休息， OK， 你们就去吧。没有一个这么样的严格，但是基本上就围绕在这个里面，大概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个方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所谓主题的领受呢，是我要跟神祷告，我要领受今天我们教会的光景，大概在这个上面我需要讲这个话题的。像这种东西都是动态的，我也不知道再下个话题会怎么。所以这方面呢，我领受以后我就去预备讲章，然后就讲出来，然后再换一个话题，大概就这样。就是我这样只能这样回答你。我现在还没有用书卷作为我整年的讲章啊，我也没有这样。现在我是用一个 topic 这样的一个方法来作为我的讲章的，各有不同的侧重。主题性的讲道呢，涵盖面比较广，比较能够抓住现在目前聚会的这个需要。 但主经的讲道有一个缺失，就是它不完整。如果能够释经讲道，有整卷书的讲，或许在整体的培育上会有更好，但是每个牧师可能领受的不一样啊，所以都是他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足的方面啊。好，OK， 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层次，只是有些东西刚刚在做，但是我们觉得是一个雏形，我们就要愿意去那个。这位小组对社区开放，就是每一个家庭打开的时候，都希望盼望有人进来。我跟弟兄姐妹讲得非常清楚，到我们磐石教会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是个非常年轻的教会。据美国整体的教会的统计，一到三年的教会，他们一年里面是三个人带一个人信主；四到七年的教会，差不多是七个人带一个人信主一年；在十年以上的教会，差不多是85个人带一个人信主。我跟弟兄姐妹讲得非常明白，你们的小组里面如果一年没有新朋友进入，没有人信主，你们都是年纪老迈的，都是年纪老迈的。 OK， 我们怎么可以从一个属灵的更年期进入一个属灵的青春期呢？带人信主，带人进入你们，所以小组动力很强啊，你知道吗？一般的教会，一般的教会啊，福音派的教会基本上是以讲台为信息为主往前，但是这个动力不够的，如果怕到爬坡怎么办？需要有双动力，背后有一个动力上来，就是小组，扩张性的小组形态就变成一个动力往前推了，一前一后就一起上去，看到吗？我们就是用这样一个动力往前，小组就那这样，每个礼拜都是他们只要有新朋友来，他们就觉得很高兴。现在哇，你要知道他们的多热情啊，他们现在常常比如在公园里举行一个 party， 就把很多的人叫来社区里的，不管他新朋友老朋友，只要来了就好，你哪怕来十年不信主也是好，我也请邀请你，因为要探火堆在他头上嘛，都是好的嘛，对吧？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他信主了呢？对吧？除了这个，我们当然还有意识的人可以做一点，比如说我们春节联欢晚会，我们就会借着民俗的东西，借着圣经的东西，就让社区的人士能够进入。当然我们还有意的做一些特别的服饰，在那边的医院里啊，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啊穷苦的中国人，他们因着某一个 program， 他们来到这边医治某一些的疾病，特别的啊，他们很穷苦，那我们就教会有意的介入这些事情中，我们教会出面来帮助，就借着等等的将上帝的爱能够传扬出来，绝对不是在教会的围墙里面，教会是没有围墙的呀。所以这样呢，就让弟兄姐妹慢慢的就变成了为主去得人。如果你一辈子都不为主得人，怎么见主？所以这方面的信息常常在讲台上那个呀，弟兄姐妹也很高兴哇。所以一年下来没有一个小组不信主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还年轻，那就好，是吧？一年以来都还没有，那你们面目可憎了，看来看去都老面孔，你说嘛？所以每个小组都为主去得人，那每个小组都打开家门，能够让一个人听耶稣，能够改变，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对吧？但是我们也不是彼此相争，绝对没有这种，那种在组里面的那个侧层，每个人都表现出来，很热情的，啊，不是那个你几个他几个，绝对不会这样，绝对不允许这种东西，对吧？在主面前都是为主而做，呀，这是上帝的荣耀。OK， 这个有一点经历，因为我过去自己打过餐馆，在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有一家餐馆的几个员工，他们因为放假一天，所以不知道怎么去，所以呢就碰碰跟教会联系，那我就跟他们联系，希望请他们到我们家来吃饭。想不到征战很大，他们五个厨师， 起先说好，三个人呢会到休斯顿去，两个人呢会留下，那就两个人到我家来嘛。最后一天跟我讲，如果我们要来呢一起来，要不来呢就一起不来。哇，那我就全了，对不对？电话都抄给他们了，我菜都准备好了，结果他们五个人一个都没来，心里是有一点失落，但是我知道这背后绝对是个征战。他们辛苦了一年，有一天的休息，他们希望好好的清醒。 OK， 我过去做过餐馆也是如此，我知道。 OK， 那有一天呢，我就到了另外一家餐馆来吃饭，我跟这个老板传过福音。 OK， 传过福音，后来他告诉我说他也是基督徒。哦，那正中下怀，你也是基督徒，那就好了。哎呀，他说我一定会到教会来，我礼拜五晚上一定会来。结果好像几个月过去都没有来，我心里曾经有一点气，怎么这个基督徒讲话怎么好像不那样算数嘛？我又去吃饭去了，我吃的也是川菜啊，美超做得很好。OK， 谢谢你今天早上给我吃川菜。那结果呢？那一天呢，这个老板忙到自己送了三袋外卖。哎呦，圣灵马上责备我，你为什么一次不会出来呢？为什么要请他们到教会来呢？你不能出去吗？我就悔改了，当场就悔改。所以我就等他神，你让他进来，我跟他讲一句话。我又等着，等到他又送外卖回来了，我叫老板你坐下，我跟你讲一句话，能不能从今以后我到店里来，每个礼拜来一次，不管你们早晨还是完了工以后，只要你们觉得时间的我都来。哦呦，这样的，好啊，算算算，哎呀，礼拜三礼拜四啊，礼拜四的本来就想好礼拜五的下午三点半到四点半，我愿意一个小时让员工休息下来查圣经。我说这是长期的，好的。所以这样已经两个多月了。我每个礼拜，本来礼拜五，你要知道餐馆连礼拜五中午一个小时也很忙，常常有外卖的 ，OK order 的进来吃东西的，厨师马上要去炒。所以为这个祷告，最后改到礼拜四，礼拜四相对比较空一点。所以每个礼拜四的三点到四点半，三点半到四点半是我到一个川菜馆去跟他们查经的一个时间。借着诗歌，借着，虽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信主，但是我知道神会做奇妙的工作，也给我有一个属灵的出路，给我有一个机会来还福音的债，因为我过去做过餐馆。还有两个问题，现在已经是22分了，还有吗？好。把我的秘诀都要告诉你，其实我真的有一点秘诀的。我告诉你，昨天我在广东组里，有没有广东组在这里面？几个 ？OK， 你们两个、三个 ，OK。你们昨天大概听到我讲了哪四个有？你还记得住吗？啊？OK， 好。我培训就是培训这个东西，是有，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也听着上帝的圣灵的感动啊，慢慢的总结出来。我一般跟人碰面啊，我求神就是非常清楚，跟他交往，一交往就谈到信仰的问题，我就开始讲说有神的问题。所以一个人其实按照里面的良心是没有办法推诿有神的，这是非常清楚，圣灵早就启示了。所以一般人都会说有神 OK， 有神我就说，既然有神你是被造的，那对于一个造你的神你应该怎么样态度呢？如果你生养的爸爸生了你，你叫他爸爸吗？哎，这有良心的问题啊，对不对？他马上觉得，如果是有神，我应该有一点的谦卑啊，我应该有一点的感恩呢、啊。哎呦，从来没有感恩过，这个问题突然把他逼到一个死角。很多人说不得不有神，昨天就有神有神啊，昨天也是说有神，现在有神 ，OK， 有神了，对不对？你应该怎么样态度？哦，也是，哦 ，yes，yes，OK，、okay、好，把这一刀后路切断了。第二，我就说有罪了。人跟神之间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认他的权柄，虽然有神也不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以自己当神。有罪了，不是杀人放火，那个隔壁的那个是杀人放火，我不是杀人放火，但是我跟他一样都是不认神，他胆子比我大杀人放火，我胆子小只是骂人打人而已。 OK， 你有妒忌吗？你有诡诈吗？你有骄傲吗？你有苦毒吗？当然有。有罪吗？有罪。好，又一道门关上了，有罪会怎么样？要死啊，不是生老病死啊，是有罪而死啊。哇，把有罪而死这个题目就放了。所以有罪这个问题没有话说，你可以讲自己的见证，可以一想有罪就又一道门阻塞了。 又有神，我是被造的，又有罪，我需要救，那就是有救啊。谁救我？不是靠行为吗？我靠好一点就好了，你好得起来吗？好不起来，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用。 OK， 你借着见证就可以跟他分享，哇，这个分享到最后想想到这是的，谁救啊？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只有一个救法，条条大道通罗马，唯有一条通天堂，通到上帝那边，那就是耶稣。所以把耶稣2000年的耶稣变成一个今天就可以得着的一个救恩，非常清楚，非常生动的，你里面一个感动就开始。像昨天，有罪了，有救，这个开始有挣扎了，对吧？他背后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在背后，其他东西也可以救啊，他有他的宗教啊。昨天那个姊妹，她说她信佛教啊。OK， 这里面你就开始要单刀直入，个案分析或者怎么样就开始那个，但是终现还是一个，就是有救。当他承认有救以后，那接下来就是有福了。信了耶稣有很多的福气啊，但是他说我信了耶稣能保护我吗？他背后这样一个强势的那个佛教的背景，背后对他的压力，就像今天有一个弟兄他们跟我讲，一个姐妹说她妈妈还是法轮功啊，她听说我把阿姨那个法轮功这么顽固的法轮功都在信主了，她的妈妈也是啊，爸爸也是啊，背后黑暗的权势是很大的，能不能让他真的确定信了耶稣是有福的，这个非常清楚，你生命的分享都在里面。所以原则上就是四个有，非常记牢，大家记得住吗？四个有是什么？第一什么？第二？第三？第四？这些东西就在你的里面变成了一条红线，别人都不知道你隐藏在里面，圣灵就会提醒你，不断的将适当的话、上帝的话流露出来，慢慢慢慢就把它一直赶压制、赶压制，赶到跟上帝面前相遇，愿不愿意得到这个福气？愿意，觉知，就这样。我这个室友可以变成一个布道的整体，也可以缩小到5分钟的短讲，都可以，但是这里面却是上帝的灵在里面。记得这是你背出来也是没有用，要神的灵跟你同在，你每一天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你有一个预备的心，上帝就把这个人放在你的旁边，你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很关于有声，你也可以讲很多，但是不要离开上帝，不要进入一个知识的层面。OK， 很重要，因为有神是让你觉得他觉得你讲真的是有神，神真正的跟你同在，这要讲出这种东西来，而不是说我们来讨论一下有神，证明一下，你这怎么证明，你完蛋了。我们千万不要被他拉着鼻子跑，我们常常跟别人呢，他提出一个知性的问题，哇，我们里面为了表明这个知识里面就试探灵来了，我们就要为了证明这个我的神学的观念或者什么，被他拉着鼻子跑。他常常用教会的难题难住我们，哎呀，那个人的见证不好，我们为了这个哇苦口婆心拼命的讲，拼命的讲，你要健身呀，不要看人呐，我们自己讲的有气无力，讲到最后我们要瘫倒了，明白吗？如果你抓住这条红线，告诉他今天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下来，他就被你圣灵带着走，带到那个地方。所以你看昨天我其实是一个真实的真枪实弹的演练啊，你们那个你们小组的同工全部明白了，真的是很大啊！传了一遍，哇，电话都来了，我电话中马上知道，他说我马上就会回来，他们送我马上就要回来，我就知道最后的一刻要带领他信主了。突然一个电话回来，而且是信佛教的丈夫要他马上回去，我就知道那个征战是何等的大。主啊，给我时间。我想同工们也心领神会，不要再扯下去了，因为每个人都想发言，都想把他拉来，你一句我一句，他听谁的？大家一起感谢主 ，OK， 祷告，然后就是说，好吧，我就信主吧。最后一个问题说，耶稣能保护我吗？当然能保护你。我说，怎么不能保护你啊？我在跟我阿姨传福音的时候，她想想我的李老师多厉害，没有一个人可以讲反话的，讲反话不要死掉了吗？那么怎么外甥女婿这么大胆呢？我说，谁跟我同在？神的灵。神是万王之王，我奉你的奉上帝的名捆绑那一切邪灵的作为，把他家里所有的偶像全部清掉。 OK， 我说我怕什么？神与我同在，如果不要神同在，我根本那这样你一个坚定的信心在里面的时候，别人就觉得是真实的，因为神真的跟你同在。你都没有信，哦，试试看吧，谁来跟你试试看？ OK， 神就是这么样的真实。所以这个室友呢，你要放在你的里面，常常 默念上帝的话，那然后就跟别人分享。千万不要被他拉着鼻子跑，我解决一个他的难题完蛋了，你还不是圣经老师，他讲一个神学难题你就难死你了。 OK， 好，还有最后一个啊。我已经不知道了，真的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去记，因为每一次聚会都有人信主。 OK， 每一次带领在随意的场合中都会有人信主，但是这些人绝不是我带领的，神已经预备好了，我只不过收割。 OK， 你们其实都已经在撒种，都已经在浇灌，上帝就说谁去收割呢？点中了我，我就来了。那一位在飞机上信主的那位姐妹，她已经去教会两个月了，已经有热心的基督徒带他去教会两个月了，他有兴趣，每个礼拜都去，神已经预备了。他就想说，哎呀，这次他到那边，你也正好在飞机上，我就安排你们坐在一起吧，我就把他带领进去，我只能将荣耀归给主。所以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去记什么多少人。其实像我这样的，我每一次去服侍，我都知道当我来传讲悔改赦罪的道的时候，其实信主的人并不会很多，但是我做一件什么工作？清除的工作。这种扎心的道下去，他下一次别人来收割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我就做清除的工作，我是一个清道夫，神让我旷野的呼声就去呼啊，呼了他们心里被砸到了，下一次有一个讲上帝的慈爱，真的是哎呀我就死了。 OK， 就清除。 OK， 那我做什么？那你们比我做的更艰苦啊，你们为了能够让他的教会来多少的爱、时间、精力、金钱、苦口婆心、眼泪、代祷都在后面，我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像耶稣所说的，收割的和那个撒种的、浇灌的什么一同快乐，因为我们侍奉的是庄稼的种。好吧，我们就一起，我们就请崔牧师来为祝福祷告。
这个把这个布道会这两天的结果跟你们分享一下，到现在大概是八个人举手，我们没有机会跟每一个人都讲过话，不过我们起码晓得他们是谁。那我觉得感谢主啊，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千万记得，这个只是收割啊，平常的耕种、栽种、撒种，那个种子应该从我们心里开始。我常常想到刚刚我讲了很多话，神就把这个话放到我心里。他说：“凡听见我的话就照着去行的，就像把房子盖在什么好土上。”磐石上，听到我的话不去行的，常常想这个话是给我太太听，给牧师听，给传道听，给长老听，给执事听，就像把房子盖在哪里，沙土上，一定没有用。希望我们今天回家在路上时想，主啊，你这三天对我说了什么，回家做一个笔记试试看。还有一个祷告的要求，等一下我要去看这个陈台凤跟他儿子是 cancer 最后一期，现在在医院里，我觉得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希望你们替我祷告。我们去在 Ann Arbor 的医院，所以啊，我觉得对他的爸爸妈妈很有影响力。我不晓得那 Randy Johnson 已经去看过他，我也感谢主，这个弟兄也是很不容易，他这么忙，他挂上电话礼拜五就去。他还跟我讲，他说斯凯啊，他是英文讲啊，他说假如我能说我是欧克兰教会的牧师的话多好呢，因为这样的话，我说你没说错，你是 Stephen King 的牧师。我说你去你跟他讲，你说我是 OCC Stephen King 的牧师。然后我觉得这是属灵的征战，而且像机电300人就够，但是每个人都 count， everybody counts，不要去抗别人，就抗自己回家。我想当 everybody counts， 这个我们这教堂要爆炸。从受洗原谅我看到他们觉知的，我就想劝他们，就像在众人面前接受耶稣基督，那是荣耀的事情，鼓励你们，绝不勉强啊，绝不勉强。但是好事就是要劝的，那中国人喝酒还要劝人家，我想这个信主受洗觉知尾声是要劝的，我做牧师就是在旁边劝，一定要抓住机会， 常常人说感动，感动完了就没有了，说不要消灭圣灵感动，感动是为自己，千万不要被别人感动。哎呀，听到这话回家告诉太太，不要告诉太太，上帝自己会跟他讲，听到这句话是为我的，把它记下来试试看。我这个礼拜三希望见到更多的人，你不是为我讲来，而是为了上帝把这个负担放你心里，要来跟上帝认识他，接着祷告来亲近他，试试看。希望礼拜三有更多人，也许是我的虚荣心，我看到人多我就觉得高兴，但是希望是对你有好处。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差遣你的仆人张志刚牧师来到我们中间，释放沉重却是美好的信息。主，我们凭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帮助我们悔改，我们需要得吉利的地方帮助我们得吉利，让我们体会若是讲的不好的地方，恩主求你的圣灵来改变，让我们听到是天上的话语，存敬畏的心来领受，我们彼此在爱里彼此勉励，互相激励，激发爱心，不停止聚会，共走天路，因为这是何等美好的人生。我们这一辈子只走一次，我们要走最好的路，就是上帝你命定我们走的路，在这个教会里成为一个传福音彼此相爱有温暖有真理有道路的教会。愿你的名得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